都是老朋友了。啊，在皮尔区这个地方将近有27年的时间。27年前来到加拿大，还是一个迷迷糊糊、懵懵懂懂的一个基督徒。啊，真的神的恩典，能够在教会里面成长，蒙他所呼召，离开社会上的工作，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在不久的将来，要跟我的妻子，今天她也在这里，要一起去台北，宣教，长期的宣教。非常感谢神，今天又有一次这个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侍奉我们的神。今天的主题是叫专一敬拜，因你得福。刚刚三节的经文里面，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一个主题了，就是因你得福。到底什么是福气呢？福气是什么？我们都喜欢要沾点边，过年的时候要挂个福字，这个福字还要倒的挂，那表示福气到了。有人讲说要五指登科，这才表示说人生一个得福气的一个表现。圣经讲的福气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往往可能读到这三节的经文里面，看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而且在这里也讲到要让万国万民因他得福。我们通常都会想到福气可能都是单单只在属灵方面的一个祝福。事实上，如果说我们把这三节经文放在一个更大一个完整的一个圣经的历史来看待的话呢，我们就不难发现到圣经对祝福这个应许是包括了几个非常非常丰富而且互补的一个要素所组成的。那首先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始就看到神三次很清楚的很直接的讲说他要祝福这件事情。第一个是在第五日的时候，神要祝福鱼类跟鸟类。经文是讲说神就赐福，就赐福鸟类跟鱼类。接着在第六日的时候，他要祝福，他要赐福给人类。第七日的时候呢，也就是最后一天，他要祝福这个安息日。所以前面这两个祝福我们都可以看到呢，表示生养众多，是一个遍满海洋陆地的，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方面的，可以让我们看到是多产的，是丰足的，是圆满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祝福表示说我们与这位创造主是处于一种神圣一种圆满和谐的关系之中的。我们就表示说圣经讲这就是我们的得福了。那么换句话说，得到福气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呢，不是一个有可以侥幸就可以得到福气的。这个福气代表就是说是处于一种关系里面的。如果说再清楚的跟你讲的话，我们可以用十字架来表示。十字架一个垂直一个横向，垂直就代表我们人与这位创物主创造主之间的一个和谐圆满的关系。但这还不够，还有横向的，你所得到的福气必须要在这个横向的这个关系里面所能够表达出来。所以说耶稣讲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今天在任何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来思考宣教的话，如果来思考这个普世的宣教的话，我们倒从神对亚伯兰就亚伯拉罕应许中来看宣教的。而且其中一个关键的是，除了这个德福之外，就是一个万国，这上面讲的万族了。那么借着这个应许呼召呢，要让世界上的万族万国都得到这个福气的。而且呢，在新约保罗也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里面有指出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预先看明非常重要。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叫宝座上的羔羊，是不是宝座上的羔羊，宝座上的羔羊这个首诗歌事实上 要表达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启示录第七章里面的那段经文。到时你可以看到万国万族万民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在那里高声的 颂赞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这就是预先看明了，今天我们也预先看明了将来的世界，将来那新天新地。今天一切的圣经就是这个启示。那么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指出，并且圣经既然要预先看明，到底看明了些什么呢？看明了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将福音给了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么早就有福音了，福音不要你认为就是只是在2000年前开始的，在这里讲说圣经早已预先看明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亚伯拉罕。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了？广义点来讲，福音就是从神口里所说出来的一个好的消息，就是神要定义祝福万邦的，不单单只是祝福亚伯拉罕一家人，要祝福万，只不过亚伯拉罕是神所里面的一个器皿，要借着这个家族，然后将这个福音传出去的，将这个祝福带出去的。所以说今天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独生儿子的，并且接受了这个救恩的，换句话说，你就是亚伯拉罕，进入到他的祝福里面，进入到神界的亚伯拉罕这个祝福，我们都在这个祝福之中了。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另外几节里面讲，28到29节讲，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都在耶稣基督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了产业。承受什么产业？承受一栋房子？承受了很多的钱在银行里面？不是的，承受的就是这个祝福，就是在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我们都已经成为他的子孙了。那么大家应该知道，在撒该得救的时候，耶稣有讲说，今天这个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那么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指出这个刚刚得救的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这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假如说撒该不是犹太人的话，那么就是等于在这里呢向世界宣告，撒该信了耶稣以后，撒该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撒该本来就是一位道道地地的犹太人，那么今天撒该信了耶稣以后呢，在生命里面接待了耶稣之后，撒该就不单单只是一位因着血缘上、种族上的关系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这位得救刚刚得救的撒该更成为亚伯拉罕邻里的后裔。那么邻里的后裔是什么？邻里的后裔就是神所应许要得福那群体中的一员呢。所以说今天你跟我若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就与这位新约的撒该完全是一样的，也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经历了神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指向神在历史里面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救赎的行动，而这个救赎的行动最早是体现在出埃及的时候，后来又体现在2000年前十字架上的一个救恩。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单单像旧约的以色列一样，我们也更不是只是接受的这个祝福，我们也都成为像亚伯拉罕一样在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以至于要用宣教来完成这个宣教使命的一群百姓。这个百姓是要持续不断的向外推展，能够以至于这个使命是要承受神在未来恩典中要将这个所带来的动力使我们不断的前进的。这个前进的动力，这个使命是什么呢？使命就是要将众教会将普世的万国万民呢，能够带进到这个超越种族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带进来要做什么呢？带进来就是要认识他，要爱这位神，更要单单的来敬拜他。那我要让你回头再去思想一下，亚伯拉罕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通常没有太多的基督徒会专注在他的时代是个到底是什么 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时候是古代近东的那个区域里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多神的文化，一个多神的一个环境里面，皇帝国王他们所信的是宇宙性的大神，一般老百姓呢有他自己私人的神祇的，有自己私人的偶像在家里面来敬拜的。那么不是说这些人老百姓不信不拜这些所谓宇宙的大神，但是他们比较多专注拜自己家里面的这些偶像这些神祇的。所以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亚伯拉罕当时可能是把耶和华这位神看作一位要成为他自己私人的一位神了，是一个幸运的化身而已。但没有想到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呢，改变他亚伯拉罕以前一切的宗教的经验了。虽然圣经上并没有解释，也没有清楚的讲神有没有向亚伯拉罕对他做出一个一神的一个信仰的解释或者是要求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神的呼召当中很清楚的看到呢，神要叫他离开当时的环境。在神要给他些什么事情之前呢，神首先要求亚伯拉罕要先放弃一些东西的。所以就接着你可以看到这三节经文里面有提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让亚伯拉罕从本地本族父主业的一切的这些关系里面一刀两断，要在这个行动里面呢，要斩断他以前一切以前的宗教的经验，那些拜偶像的这些事情呢，包括他周围这些社会的关系等等，一切周围土地，要让他做一个很清楚一个分别出来。所以说，当亚伯拉罕愿意回应耶和华呼召，而且也付出行动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所谓地域性的一个吃人的一个神祇了。这一切的空白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弥补了。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这位所谓弥补了这个家庭的家族的一个所谓的偶像神呢，他是真正在这个呼召里面不单单要让改变亚伯拉罕一个宗教的经验，以前拜多像多多的偶像有私人神语，不是单单要改变这些，更重要要借着他的改变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能够得到这个福气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可以讲说，所有的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我们是被蒙召出来，并且要以我们的生活生命来回应神的恩典的一群百姓的。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有指出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相信大家也都读过这段经文，讲到君尊的祭司最主要就是要用我们平常的一个好的行为，以便在那鉴察的日子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神了。事实上彼得用这段经文里面呢，所指的就是一个延续，从亚伯拉罕一直延续，从旧约的一个延续，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今天你跟我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好的一个行为，然后让周围人可以看到，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我们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说教会要成为万民的祝福的话，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一切要我们从对神的一个敬拜侍奉开始做起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跟生活呢，成为一个神所喜悦一个敬拜侍奉的一个体现。所以说今天任何一个人来到这里敬拜侍奉神，其实都被要求放弃一些东西的。我不知道你个人到底有多少东西还在你生命里面是你的负担的，但是我看到一个现象，就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礼拜天带了很重的这个负担来到教会里面来这里祷告，来这里敬拜几个钟头完了以后呢，结果没有把这些重担留在这里，又完完整整的带回到家里，下个礼拜又带来了，下个礼拜又带回去了，没有真正的一个要离开今天我们在世俗之中很多很多的捆绑的。我们必须要专一的来敬拜这位独一无二的神。 当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讲，他说，你若俯卧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魔鬼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想试着跟你这样解释哈。事实上，撒旦魔鬼是这样说的，如果说今天你已经认为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东西的话，那么魔鬼要做什么呢？魔鬼今天要想尽办法让你把这个世界变成你生命的全部。如果说你今天已经认识到快乐都是有限的，而且你已经开始在教会里面好好的侍奉，你也在你的社区里面服侍你的周围的邻居，如果说你真正有这么一个生命，你也有这个方面的认识的话，那么今天撒旦魔鬼要叫你改变你的这种想法，要让你从今天开始以后，你是非常专注你自己的生活，而不去管人家的生活的，让你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人，你不再管他人所谓的瓦上霜的一个人了。如果说你今天已经认为你在人生之中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追求，而且呢，你知道这个人生不是短暂的，不是一个直到今生过完以后就没有永生的。如果说你已经有这个一个认识的话，今天撒旦要你去敬拜他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只是停留上一个物质的一个追求之上。这些都是撒旦要给那些想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人他们一个改变的。神要改变我们，撒旦也要改变我们。你今天已经可能发现到在周围确确实实相信魔鬼的人可能也真不少，撒旦的诡计之所以会往往的得逞，因为他非常清楚知道我们的软弱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他知道我们要在这种光景之中的话，他就可以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纠缠不清，以至于我们真正没有办法独一无来专一的来敬拜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你想想看，谁有办法能够同时侍奉两个主而心里得到平安呢？魔鬼非常了解这个情况啊。今天生命中最重要的目的呢，就在于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神，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其实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其他的一切的都是次要的。如果说我们把这种应该有的一个顺序把它颠倒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无穷的烦恼了。我都知道在中国有所谓的钉子户，钉子户就拒绝把这个房子交回给政府，然后这个外面这个他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周围都已经挖矿，这个他一个高高还在这里，我相信你可能也都看到这个照片了。事实上今天魔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就像那个钉子户一样，他永远要在你生命里面抓的一颗地方，紧紧抓的，因为只要他抓到那个，你就无法专一的来敬拜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了。所以要祝福万民，首先从我们的敬拜开始，从我们的专一的一个敬拜开始，从我们一个生命有秩序的是为神所祝福的合乎圣经教导的一个顺序开始，一切以神为高以神为主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有叙述一段一些使徒，就主要是彼得跟约翰在这个官府之前，那么这些官府呢，这些祭司长老文士等等，他们就来质问彼得跟约翰，他们刚刚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到底是凭什么来做这些事情呢？那么彼得那时候就回答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了，但是我要你注意的，这几个人身份是什么？官府是代表什么？官府是代表拜偶像世界的代名词。长老，长老是监督，是代表犹太人与罗马当局交涉事务的。文士，文士是律法的专家。大祭司就更不要讲了，大祭司是当时的宗教掌权的，是具有崇高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地位的，他们常常向百姓来宣召神旨意的。 而且还负责当时一切宗教的一个教育，他们称为是神的仆人。那这些人难道还不够具有代表性吗？他们不是整天都在那里敬拜神吗？但是彼得在这个时候却向这些人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到底彼得在讲些什么呢？他当然不是只是在指出神这个耶稣的神性而已的，而且他特别向这些虚伪的宗教人士在那里宣告说，你们必须要专一来敬拜这位神的，你们不可以一面敬拜神还一面敬拜世界的，不要只是做头脑上的一些知识文凭证书等等的，不要躲在那一切宗教仪式的背后来玩弄人的心智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位真神以外得到拯救的，你无法在这位真神之外你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所以说专一的敬拜，我相信彼得呢非常非常的清楚到底是什么是敬拜呢。敬拜里面重要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拜，第二个就是侍奉。所以说我们常来讲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确确实实在这里敬拜他，我们也在这里侍奉他。敬拜就是一个因尊敬而有的一个行动的。所以说专一的敬拜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里面的，敬拜一定会带来一些行动的。如果说今天你在这里敬拜，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带来任何的行动的话，你的敬拜是有问题的。因为你的尊敬，你在这里拜，在这里敬拜，那么这个尊敬就会带来一定的行动在你生命里面了。所以说敬拜与生命不单单不可以分割呢，也更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因为你跟我都具有神的形象了，所以说我们前来敬拜神，就是用神的眼目来看待我们的生命，用神的眼目来看待这个世界，用神的眼目来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你的关系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你的关系跟你的家人的关系，一切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你才能够得到那真正生命里面的真谛的。要不然你的敬拜可能还是迷迷糊糊的。所以说今天教会是在地上有多国人民所组成的一个群体，我们有华人教会， 有其他的教会，各族各民在这个世界里面遍布各地。那这些人包括了信主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呢，我们都知道也都是一群那些被呼召里面成为神子民的人。所以说这个结论是什么？如果说我们今天真正是在基督里，我们就不是单单来享受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而已的，我们同时也被托付，你今天被托付去分享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的。就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那边最后一句话，事实上是希伯来文里面事实上是一句命令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中文的翻译也不错，中文讲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今天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的一二三这三节里面，我不想你们联想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那段大使命了，是不是也跟大使命完全一样？去叫别人得福，万族都因你得福，这就是大使命了。就当神紧紧的在十二章里面启动他这个救赎世界的一个伟大的计划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神选择的方式不是直接把人送进天堂的，反而他是单单在这边呼召了一位有75岁的老人家跟他一个不孕的妻子，一个真的是在世人看来真没有什么希望的一个家庭了，对不对？75岁呢，太太都还没有受孕，还没有孩子，神却拣选了这个呼召的这个家庭，然后跟他讲说：“哦，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确实是非常让人觉得非常不解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圣经的神学里面或圣经的历史里面来理解我们教会的话呢，我们可以讲说教会就是亚伯拉罕以来蒙神拣选的一群百姓了。那么我问你一下，如果说今天教会不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的话，那教会又是什么呢？如果说教会不做传福音，不做宣教的工作，不单单在本地传福音，也不在海外宣教的话，那么教会被建立起来到底的用处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呼召里面，从他蒙召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要别人因你得福，要让其他因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被建立起来而得福的。所以说今天教会若不是一个宣教的教会的话，我很直接的讲，这个就不是教会。你现在可能会会想一件事情，当初亚伯拉罕被蒙召被呼召出来要离开本地本族本乡，你想说我做宣教，我在教会里面敬拜侍奉，你要叫我离开米斯沙卡去哪？重要的是在要离开，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地理上的环境了，要离开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世俗，离开那还纠缠不清与魔鬼之间的那个关系，离开以前的旧的价值观、旧的人生观、旧的世界观，离开这里，你才能投入到你的公共的领域之中。你的公共领域在哪？就是你的专业的领域，就是你工作的领域，或者是在你家庭里面，或者是在你厨房里面，或者是在你社区、在你邻居这个周围之中。这就是叫我们离开世界，一切不合回神所喜悦的那些，然后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来成为一个宣教师。你就是你家里面的宣教师，你就是你工作里面的宣教师。当我跟教会分享要离开多伦多去台北一个长期宣教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牧师你那么大年纪了哈，我相信我跟很多这些长者都差不多，今年迈进60了，他60岁才去做宣教师，你迟不了一点没有啊？我想说亚伯拉罕都75岁了，我还年轻得很啊，是不是啊？我想剩下这一点点时间呢，如果说你允许的话，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剩下10来分钟的时间，来一下跟大家讲一讲在台北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突然有的，这个工作在从2006年开始到今天，每一年我都有大概1个月的时间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在今年的11月以后，我离开多伦多，搬迁到台北的时候，这些工作、这些侍奉的工作就可以更深入，也可以更继续的持续下去。今天师母是在这里，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群体啊，一个单位。你很少看到牧师这个外来讲员会带着师母来的哈。今天是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他很多人讲说牧师你是不是一个人去做宣教师？我说怎么可能去一个人去做宣教师？当然要走就一起成为宣教师。那么他也都去过台北一次，那么他也亲自的领受到那里的呼召啊。而且还有很多人讲说为什么台北有需要，难道 Brampton 米斯沙卡没有需要吗？我说需要到处都有，但一个人的蒙召不是因为需要，不是因为需要。你问要问说你解释一下清楚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解释不清楚了。这个感动就是神放在我的心里面，放在我的妻子的心里面，你就是要去了。当年我相信每一个传道、每一个基督徒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往往你并不知道说到底你为什么会被拣选，为什么被蒙召出来。好吧，我请弟兄开始放一段。我也请，如果说你同意的话，我也想请我的妻子一起上来，因为有一段时间呢需要他来解释一下的哈。我们所组的差会呢是叫加拿大浸信会宣教年会，这是一个代表整个加拿大由东到西、由南到北，代表1000多家浸信会的一个差会。 绝大部分大概80%-90%都是西人的教会啊。前进台北走多一里，那我刚刚解释大家也都应该知道，因为不是我没去过，只是这个工作要走多一里了哈，更深入一点。那么我想大家都从亚洲过来，应该对金三角应该很熟悉的，就泰国、缅甸、寮国这个交界的边境的一个地区，就在这个地方。在东南亚，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这个叫新马泰旅游的观光胜地啊，那很少会到金三角去的。新马泰大概就是到曼谷了啊，甚至再往北一点，只是到清迈，大概就停下，很少人会到清迈啊，叫清莱那个这个边境的这个地方。好，请下面一张。湄公河大家也知道，这是在那个地区里面最长的一条河，经过五个国家。湄公河就直接经过金三角这个区域，你站在那个三角那个地方可以看到三个国家，你站在泰国左边是缅甸，右边是寮国，是非常非常一个奇特的一个这条河就经过这三个国家，后面还有哈。那么叫金三角有什么特别？金三角我相信特别是如果说你看过《异域》这本书的话，你都知道金三角有一定的一个近代历史里面有个非常特别的一段为人不太人知道的，这有一段历史的，以至于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当中呢，有很多在盘踞在山区里面的一些国民党的余军呢，这个剩下的部队呢就在那里种植很多的鸦片啊。那么现在金三角已经不是世界上种植鸦片最多的，现在大概排第二、第三，最多的是在中东阿富汗这个地方。你也就知道为什么打那么稀里哗啦的，这个跟毒品都有关系的哈。好，下面一张，这个就是鸦片的这个 poppy field。金三角的这个信仰大概就是，这是2000人统计，我相信十几年之后呢，这个数字没有太大的变化。基督教是 0.7%， 今天可能最多也只不过是1%。在下面，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我相信任何一个基督徒到了泰国，你看到满遍地都是庙宇之后，你必定会有保罗这个心里这种着急的这种焦虑这种情况。在下面，那里也是多国民族的啊，有我们中国许许多多少数民族，拉祜族、这个阿卡族，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民族，这些的民族哈，这个不同的服装。在那里侍奉的教导、辅导、区域职堂、社区的关怀，还普世信徒的一个，我会进一步跟各位稍微做一点解释的哈。在下面一章，第一个就是神学教育，在下面一章，这个是叫伯特利圣道学院。我在这里所接触到传道人，如果说去过台北的，几乎都曾经在这个圣道学院里面有教过、有授过课的。这个学校到今年呢，刚刚好是50年。有50年的历史，学校的神学生大概有100个人左右，有100个人左右，大部分的学生的年纪是在20-30岁左右，都是来自周围边区的这些在山上的这些或在缅甸的一些教会的所推荐的出来的一些神学生，他们的经济环境比较差，在这个圣道神学院是不需要付学费的。4年的这个神学教育全部共吃共住在这个4年里面来接受圣经神学的上面一个教导中间有部分是从我们中国过来的，在最近5年的当中有很多内地的传道人，他们没有接受过圣经方面的一个神学院一个训练呢，于是乎他们也来到台北这个神学里面接受装备这他们毕业典礼。在下面一张，另外还有戒毒的工作，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晨曦会，是不是？都知道晨曦会。晨曦会是从香港的晨曦岛开始，70年代开始。那么现在在台北这个工作是非常在晨曦会整个这个国际的一个事工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台北深受鸦片的这个祸害，所以那边 吸毒的人相当相当的多。那么晨星会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戒毒的？就是这本圣经，没有其他任何的药物哈。那么我为什么要特别要介绍这个呢？因为我在那里的服事呢，有大概50%的工作就是在晨星会里面，在他们的一个叫门训中心的啊，请看下面一张，这个是满乐福，这个是一个戒毒所，一个戒毒村，在山顶上，环境相当的好。所以有来戒毒人不是强制的，完全是自由的，自由进自由出啊，自由进自由。如果说你不能再坚持下去，你就离开。人身上所要的毒，要克服这个，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了。但是心毒是一辈子的事，啊，是一辈子的事。好，在下面，这是在他们跟他们一起聚会。下面你看到有很多可爱的小朋友啊，这些是他们的子女。爸爸来戒毒的，妈妈来戒毒，孩子怎么办？孩子一起送到村子里面，就在村子的旁边，那么有一个叫儿童之家的，啊，就照顾他们。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台北晨曦会看到这句话，这个就好像是活生生的，每一个真正都像新造人，不只是内里面的，连外观好像都被新造的样子。因为他们以前可能把衣服脱起来都是全身的刺青呢，有很多人在牢里面的时间多过在社会里面的时间，在他们一生当中。但今天他坐在你的面前跟你交谈的时候，你绝对不会相信的，他曾经是这么一个不堪的一个生命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像绵羊一样的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照片，你可以看到，非常的非常的清清楚楚，很。我常常就讲非常的 handsome， 非常的 beautiful， 很漂亮，很英俊的，一般，弟兄姐妹。在下面一张，在下面一张，好，你可以看到除了我师母还有跟右手边那位晨曦传道在 Burlington 的分堂里面之外，其他都是在村子里面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以前吸毒吗？或他们以前杀人放火是黑社会的猴子吗？也看不出来了哈，啊，看不出来。那对不起，你要回头那张，我要特别介绍中间一个人，站在我左，我这边是左手边嘛，是吧？我左手边那位年轻人，他大概是27岁。去年3月的时候，我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跟我分享，因为他，医生再过2天，有医生就要告诉他检查的结果，什么检查？他是不是艾滋病的带菌者？那么，3天之后，得到这个报告，他确确实实是 HIV 的 positive， 这是一个艾滋病者。那么，当他告诉我的时候，他站在我面前，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我心里都有一点点惧怕的。虽然知识告诉我，艾滋病不会是因为接触这样子可以得到传的，但是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活活生生告诉你他是艾滋病者，可能你以前一切的知识都没有了，顺直之前都没有了，你不晓得该怎么办。后来我在讲，我刚刚才跟他们在谈教牧辅导圣经等等，一个弟兄，我能够讲些什么来安慰他？没有，我就给他一个拥抱，这是唯一我可以做的。6个月之后他离开世界了，离开世界的时候相当相当的痛苦。据他的同学讲，是血跟水从他的身体里面冒出来的。他坐在车上离开车，那上面有个印子，一个人的印子。他在离世之前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不回缅甸。为什么不回缅甸到自己的家人去呢？因为他说他回到他自己的家族里面去的话，他们一定用佛教的仪式帮他办后事。他说，今天我有个选择，我要死在晨曦会，死在这个地方。我知道我的见证在这儿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为人所赞美的一个安息的地方。就他就死在这个离世的时候就在这个晨曦会这个门训的中心。医院不收的，医院在后勤里面就请他不再收他。就他一直在后面的这1-2个月里面，都在这些同学们、弟兄姐妹们的照顾之中离开这个世界了啊！这就是晨曦会在台北的工作。再下面一张， 山区布道我想请师母讲讲，因为他上次去的时候参与这个布道的工作。
我想讲山区布道之前呢，我想再讲一下在晨曦会，因为那年我去到晨曦会，我也参与了他们的一点的去了一下聚会啊什么，但给我一个很重的一个感动，就是说这个事工实在是非常的重要。真的，我们看到这些的可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认识了神之后，他们有所改变。而且在那边我们刚才讲说很多的毒品引致他们很多的，对他们整个的居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最小的一个孩子我看到在晨曦会里面戒毒的呢，他们那天我去到的时候，一个9岁的小男孩在那边，然后他们同工告诉我们说这个男孩在他们那边戒毒已经有2年了，那时候表示说他就是7岁的时候就进入这个戒毒春季戒毒。所以我想说那边实在需要这个事工实在是非常的重要，靠着神的话语去帮助他们。那这个山区的步道呢，我那年是去的时候，他们在伯特利圣道学院，他们毕业典礼之后呢，他们就会到山区去做布道，有一个星期的布道的工作。那我那年也跟着他们去，那到了一个区一个村落呢，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去传福音。那因为我是不会他们的泰文，所以他们只能派我去一个讲国普通话的一个那一组。那我们去的这个村落呢叫万养村，万养村呢这些都是主要的来自的都是云南的地方的人，那很好，还好他们听我讲普通话他们听得懂，我听他们呢我大概听了60-70%这样子。但是呢他们都很亲切的让我们去照顾他们。但是在那边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当我们两组的人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回到我们所住的教会，然后我们准备晚上的布道。我们晚上的布道是在一个中文学校的操场里面，我们布道在这个村落里面并不像我们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就是在外面，然后一个广播就说今天晚上我们有些什么什么节目，那这些人就来了。那天我们结束早上3-4个钟头在山区里面挨家挨户敲门之后，回到宿舍那边，我就跟另外一个21岁刚好第一年级在伯特利圣道学院的一个女孩子，我就问她，哎，她是去泰文组的，我说你这个几个小时你敲了多少家的门呐？那她就看着我，她说师母，她说我没有时间去数我敲了多少家门。我知道我早上只有这个3-4个小时的时间，我不能去数了，我只能的就是我赶快的去，我能够敲多少家门我就敲多少家门。那时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惭愧，我自己真的是在那边他们称呼我师母，我是老师，但是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惭愧，因为我在那边我想希望看看啊，我做了多少家，但是这些的年轻的孩子他们告诉我说我没有这个时间。所以让我当天在这个学习里面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快快的去传福音。所以那天这个事情一直在这两年，我已经2年前去，这两年一直不断的提醒我自己，当我想自己做了为主做了多少事情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话就提醒在我心里面。这是我自己在当年我去这个短宣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
好，下面一张，在下面一张，这个是在我们不单单是传福音给他们，我们也在经济上，来呼吁海外的这个教会啊，还有当地的教会来支持他们，盖这个教堂。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有水源呢、啊。就包括这个他们都没有水的啊，没有这个自来水的，我们帮他们建立这个水源的系统。好，在下面一张，这个是一个香港一个传道人，你看他站在我的右手边，他自己本身身体上都有缺陷的，那么他在那里做宣教士，然后跟当地的一个侄女一个姐妹结婚以后，他们建立起家庭。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收留了许许多多当地的一些孤儿，还有一些贫苦的孩子，来照顾他们的生活，当然也跟他们来研读圣经啊。再下面， 这个是医疗的需要。有人常常讲说，我到台北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说你懂得一点医疗的话，当然你知道这个医疗最好的就是针灸了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西药啊等等，更谈不上有西医了啊。所以说有些师母、一些传道人就自己本身去学习如何针灸，然后将这些技术能够带到这个山区里面，帮助这些身体上有需要的。嗯，在下面。在下面一张，在下面一张，因为在这个学校里面有许多从中国来的传道，于是乎我们这个工作也延伸到中国内地的教会哈，内地的教会，请下面一张，这个是在河南的家庭教会，一个登记的家庭教会里面，在下面一张，那我想这些照片你可能都看过啊，在国内的这个很多家庭的教会里面是他们没有像我们那么好的教堂啊等等，就是非常普通的哈。在下面，在下面。那这个经文，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一起敬拜侍奉，这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要去行一切的善事，到底什么善事？从口袋里面拿2块钱给人家？不是的。善事在圣经里面完全不是这样解释，善事者是指的我们行在神的美意里面，不管那是什么事，我告诉你那就是善事。若你今天行在，如果神给你的感动让你放弃，你要放下你社会的工作的话，你赶快回应。如果说今天神对你的感动要你拿起一个电话跟一个你所得罪的一个弟兄或姐妹讲声对不起的话，你赶快去做。如果说今天神给你的感动叫你拿起电话去邀请一个人来到教会的话，那这是神的旨意，你要赶快回应，好吧？在下面一张。那中间有一个照片可能漏掉没有放到的是，我去年11月在中国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大学的区里面旁边的一个公寓里面，在那里跟另外一对宣教士在那里有带领聚会。那么那天我记得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都知道团契通常是在星期五晚上，我就看到那公寓里面挤满了这个大学生还有一些研究生我就跟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就讲，我说那平常的时间不是这个公寓就空在那里吗？不是蛮这个这一个学生的教会你都知道这个经费并不多，我说你们肯投资那么大租一栋公寓只聚会两个晚上，我说不是很浪费？他说牧师不是的，他说你今天所看到这个小小公寓挤满了30-40个人，他说我们每天都是如此，每天都是如此，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团契都在那里面啊。我那时候心里真的非常的激动，因为我当我抵达到北京机场的时候，或者是在动车，或者是在上海一些什么地方，我没有看到我们中国以后的盼望，但我却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公寓里面，这些年轻的孩子里面，我看到真正将来中国的盼望。我所爱弟兄，我所爱姐妹，你一定要相信，要相信确确实实圣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希望，每一个人的盼望。你不能看低的你所信的，我们的神无限之大，永恒的，但是往往很多人的心目中那个神太小的，小到呢，小到在你的生命里面都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在神凡事受人不是一句神话，是神话，它不是那个神话。在神凡事真确确实实的，将来的中国，将来的各地，包括这里，若我们真正是好好在基督耶稣里来行他的美意，来行神的美意，我告诉你有很大一个属灵上的复兴的。过往27年，我在你的隔壁，在这个教会的隔壁，从我们教会看到这里20分钟而已，很近很近。看到教会有很多的挑战，但也看到教会有盼望。问题是今天你坐在这里，今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你有没有真正来回应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一个呼召？宣教始于一个呼召，始于在亚伯拉罕身上，一个75岁的老头 跟他一个不孕的妻子，这么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影响最深了。今天你呢？今天我呢？我们值得我们再一次的反思。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位昔日、今日、今在、永在的神，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来侍奉你。主，我们读了你的话语，我们也领受你的感召。今天敬拜是一个行动，也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延伸。愿主来使用，愿主来特别来使用这个教会，也使用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肢体。我们也特别在这里纪念黄牧师在亚洲的侍奉，我们求主保守他的脚步，也都使用他的生命来带领这个教会行在您自己的旨意跟您的美意之中。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